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由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广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当局人员以及总会职员。这场音乐是由大会堂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这次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不录或作其他用途。
Henry B. Eyring, First
教会总会会长艾灵副会长艾灵亨利将会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姊妹，我哋欢迎各位来临这次复活节早晨的第180周年上半年度第四场的总会教友大会。是我们在这个早上庆祝我们的救主的复活。总会会长孟宣多马会长主领这次的大会，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会议中心、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或者透过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来参与大会的人表达问候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管风琴、丝琴是柯雷·柯丁森和安德烈·温斯华。唱诗班刚刚会唱在这欢喜快乐之人，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听住70元肯尼斯詹森长老会作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会唱《这是基督》。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天上永恒的父，
我哋喺呢个复活节嘅安息日，我哋庆祝你救主爱子耶稣基督复活嘅真实，俾我哋所有全人类嘅永生，同埋藉着佢嘅赎罪，藉着悔改，能够可以得到恩典嘅俾我哋嘅宽恕。我哋祈求喺呢个大会里边嘅话语同埋音乐，帮助我哋能够得到喺心痛里边获得希望，乱世里边得到平安，家庭里边得到稳定嘅信心。我哋天父祝福嗰啲为咗世界平安喺军队里边服务嘅人，亦都为咗嗰啲传教士，使佢哋所有都得到保护，亦都系有相信信心嘅帐幕保护住佢哋。我哋庆祝同埋感激，有呢个复兴嘅福音，同埋我哋嘅先知多缪马马孟孙会长，帮助我哋能够可以不断咁样支持佢，同埋佢哋嘅家庭，使佢哋能够得到帮助祝福，因为佢哋生命嘅好处。我哋最衷心嘅意愿就系同你合一，就好似你同你嘅儿子合一，依个系我哋嘅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我哋救主，我哋救赎主，阿门。
We shall now be.
我哋而家好高兴，将会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二副会长迪特乌希铎会长嘅演讲。喺佢之后，就会由十二使徒定下组嘅理查斯考德长老为我哋演讲。然之后，我哋会聆听七十元会长团嘅唐洛何士东长老嘅演讲。
A story is told.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一个饱经战火肆虐的城市里面，有一座巨大耶稣基督的雕像被严重毁坏。居民在瓦砾里面找到这个雕像的时候非常之难过，因为这个雕像象征着他们对神的信仰。一些专家修复了雕像的大部分，但手部的损害太过严重，因而无法修复。有些人建议找雕塑家来重新雕塑这双手，亦都有人建议保持现状，作为这个战争悲剧的永久纪念。最后这个雕像维持了没手的模样，但镇上的居民在这个雕像底部放了一块牌，而这块牌上面写着简单的话：基督没有了双手，但我们有。这个故事发人心醒，当我想起救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他伸出双手的样子。他伸出手去安慰、医治、祝福和爱人。他同人交谈，从来都不会趾高气昂。他爱谦卑温顺的人，和他们同行，救助他们，带给他们希望和救恩。如果基督他活在今日，他都会做同样的事情。身为他的门徒和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我们应该都要做同样的事情。
在
这个美丽的复活节早晨，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转向耶稣基督这一位以色列所盼望的救主和世界的光。只要我们效法他完美的榜样，我们的手就会成为他的手，我们的眼会成为他的眼，我们的心意会成为他的心意。我对教友为人服务的举动深感敬佩，每当 听到他们无私的牺牲和无限的爱心，我的心就充满了感激和喜悦。你们是照耀这个世界的光，世人都会知道你们的良善和爱心。令人惋惜的是，我们有时会听到教友觉得自己无法融入教会而感到沮丧，结果就是不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教会里面无法感到家的感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还很小，当时德国破产，有很多挨饿和生病的人。我记得在盐湖城总会运来人道物资，直到今日，我仍然记得那时那些衣服和食物那些味道。当时有些人因为物资而加入教会，有些教友会看不起这些新的归信者，甚至给他们一个绰号，而这个绰号就是罐头摩尔门。他们不喜欢这些新教友，以为他们得到物资、得到温饱的时候就会离开教会。有些人的确离开了，但很多人都留下。他们来到教会， 品尝到福音的甜美，感受到弟兄姊妹的温馨拥抱。这些留下的教友找到一个家，现在过了三四代了，很多家都可以将他们和教会的渊源追溯到这些归信者里面。我希望我们会欢迎和关爱神所有的儿女，包括那些穿着、外表、言谈或者行事和我们都不一样的人。令人觉得自己有缺陷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罪。让我们伸出我们欢迎的手，让我们以人道、爱心、仁爱来对待我们在教会中的弟兄姊妹，使我们感觉到一个家里面的温馨。当我们想论断人的时候，要想一想一下我们的救主，祂爱世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好吸引所有的人归向祂。并且祂说，大地各端的人啊，到我这里来，愿所有的人一律享着同有的权利，没有人被禁止。我读经文的时候，我都会见到一些被救主强烈谴责的人，多数那些人都是因为财富、影响力或者自以为正义而自视甚高的人，非常之骄傲。有一次教主去教导了一则比喻，他说有两个人到圣殿祈祷，一个是受人尊敬的法利赛人，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另外一个人是一个税吏，他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随着空说，神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需要神的慈悲。在末日的时候，当我们被叫到神的审判栏之前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希望我们会被神去宽恕吗？难道我们不想被救主拥抱吗？当我们用希望他人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他人的时候，才是正确合意。我不是说我们要接受罪和忽略罪邪恶，不过我有时觉得我们因为太热心，反而分不清楚罪和罪人的差别。我们急于评论，缺乏同情。我们在近代启示中了解到，在神的眼中，灵魂价值是大的。我们无法衡量他人灵魂的价值。我们遇到的每个人都是天父所珍惜的人。我们一旦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知道应该怎样去对待我们的兄弟姊妹。有一个妇人曾经讲过，我终于明白，我就好像一张$20的旧钞票，就算我有几污糟几烂，我仍然都是一张$20的钞票。我有我的价值，虽然我看来可能很污糟，很不值钱，可能我已经被很多人用过，但我仍然是值$20的。请谨记于心，令我们怀着爱心和其他人去敞开我们的心，伸出我们的手，因为每个人都走在自己困难的道路上面， 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被召唤来支持和医治，我们不是来指责他人的，我们被命令和爱着同爱安慰需要那些安慰的人。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应该为受苦的人是咎由自取。复活节是纪念救主最好的日子，他甘心乐意地为我们所有的人去承担痛苦、疾病和苦难，甚至我们当中一些人虽然他们是自找痛苦。在箴言里面读到，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愿我们随时都充满爱心，愿我们可以在兄弟姊妹遭逢逆境的时候去真心地去帮助他们。在犹太人里面有一个传说，讲到两兄弟亚伯兰和心理，他们共同耕一块田，他们协议要一起努力和平分一半收成。有一晚，心理辗转难眠，他觉得对亚伯兰很不公平，因为亚伯兰有一个妻子和七个儿子要养，如果只得一半的收成，实在对他太不公平了。于是心理他静静地走到田里面，将自己收成的三分之一放在亚伯兰那堆收成里面，然后他就回去睡觉，很高兴自己做了这件事。同一个时候，亚伯兰他都睡不着，他想起可怜的心理，心理他孤独一人，没儿子，没人帮他做事，他这么辛苦一个人去做事，亦都只得一半的收成，这就太不公平了。所以亚伯兰他静静走在入田里面，将自己收成的三分之一放在心里那堆收成里面。第二朝，当两兄弟回到田里面的时候，都很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收成和前一晚是一样那么多。当晚两兄弟他们重复了前一晚所做的事，但是这一次他们发现了对方，他们见到彼此的时候不敢相拥而入，无法言语，因为他们的心充满了爱和感激。这个就是爱的精神，我们要爱人如己，为他人谋求幸福，希望他人怎样对待我们就怎样去对待他人。真正的爱是需要付诸行动的。我们成日可以将爱挂在我们嘴巴上面，我们用诗词、用歌唱、用讲道来去鼓励这个爱，但除非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否则我们所讲的东西都只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基督不单止去讲论爱，他亦都在他每日生活里面加以实践。他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拯救那些失落的人，他没有将这些 实际的工作去指派给其他人做，而自己不去做。他亲力亲为，他除了教导之外，还跟我们示范如何援助软弱的人，扶起垂下的手，坚固无力的膝。基督知道怎样去完美地施助他人。救主伸出双手的时候，被他施助的人都得到提升，最后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坚强和更加良善的人。如果我们是基督的手，我们都需要去做同样的事情。救主揭示了我们在生活、家庭、知会、社区里面完美的优先次序。他说，爱是最大的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力的总纲。我们可以花时间去思索生活的细节和常规，但如果我们去忽略了这个最大的诫命，我们就会失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就好像没雨的云彩随风飘荡，亦都好像不结果子的树一样。如果没有对神和对兄弟姊妹的爱，我们的教会只不过是徒具形式，没有实质的内涵。没有爱，我们的教导又有什么用呢？没有爱，传教士、圣殿和福利事工有什么用呢？因为爱，天父创造了我们的灵体。因为爱，我们的救主到克西马尼园献上自己去救赎我们。基督纯正的爱是救恩计划最伟大的动机。爱是幸福的来源，是治愈病痛的鲜水活泉，是希望的珍贵根源。当我们怀着基督般的爱心去同人伸出援手的时候，美好的事情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的自己的本身的灵会得到医治，更加精炼，更加坚强。我们会更快乐、平安，对圣灵的低语更加敏锐。我全心去感谢天父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也感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感谢耶稣基督去行事为人的榜样，纯洁无私的牺牲。我非常非常之高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活着，他回到这个世界上面，去为世人复兴了他的权柄和福音，去树立了完美的典范，令我们明白到做人的道理。在这个复活节的星期日和每一日，当我们虔敬去沉思赞叹救主拥抱我们、安慰我们和治愈我们方式的时候，愿我们都要承诺成为基督的手，令其他人能透过我们而感觉到耶稣基督赐我的拥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 is Easter morning.
今日是复活节的早晨，是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用来纪念耶稣基督他克服死亡的圣日。他的复活打破了之前无法改变的死亡的锁链，他开启了这个道路，令天父每一位诞生到这个世界上面的儿女都能够获得机会而去复生。在那个圣日的一日，当天父的绝对服从、完全配称的儿子粉碎了死亡的锁链那一刻，天父一定是非常之欢欣喜悦。如果父的幸福计划不是藉着他荣耀又服从的儿子的无限赎罪来启动的话，那这个计划的永恒目的又怎样可以去实现呢？地球的创造提供智能存在的另一个的身体，但是如果他们全部都死亡之后而不存在，没办法复活的话，那这个对于永恒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在复活节这个神圣的日子，所有虔敬的基督徒都怀着这个谦卑的感恩的心，将心转向我们亲爱的救主，所有爱他并藉着遵守他诫命去显出我们对他的爱的人来说，都应该是记得那一日感受到平安和喜悦。复活节令到我们感觉到耶稣他的生命，他带来治愈的翅膀， 我哋系几咁需要呢一个嘅医治，系只有佢先可以提供我哋呢、这个，俾我哋有呢、这个带俾我哋希望。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教友比较能够去充分咁去深讲了解呢一个复呢、这个赎罪所带嚟嘅治愈。的医治，因为我们有祂圆满的教义，我们知道祂自愿承受的无限痛苦和牺牲，不单止会影响我们的今生，更加可以影响我们的永恒。这个复活节是你我去回想起复活和赎罪的代价和恩典的时候，思考一下经文里面这些神圣的教导，你对这个事情真实性的个人见证就会增强。这些不是只是我们需要去记得 的原则，而是我们需要和我们的灵魂紧密地去交织一起，去成为一个的堡垒，去抵御侵蚀这个世界的邪恶的狂潮。先知李海的一番的话去给我们一些真理启发，因此救赎藉着并且经由神圣尼赛亚而来到，充满他充满恩典和真理，看落他献上自己作赎罪祭，为所有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的人充满足律法的要求，他并不为其他人满足律法的要求。对于那些骄傲的人来讲，就好像复活呢从未来过那样。耶稣基督复活了，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赎主，他是一位荣耀的复活的人物，他的能力表达出那种的力量的爱，是强大到没人法用我们的言语来到很紧贴地形容。他献出了他的生命来打断了这个的死亡的枷锁。他的如果没有了他赎罪，天父的幸福的计划就没人法去实行。他的是佢嘅所俾我哋嘅呢一个系需要我哋嘅服从啦，去做嘅。佢做咗所有佢需要做嘅部分，所有佢愿意去遵守佢所有嘅诫命嘅人，佢可以获得佢嘅祝福，唔系藉住佢嘅，冇得藉住佢嘅赎罪，我哋咧就唔能够得到呢啲嘅祝福。当我们服从一个诫命，我们就获得一个祝福。当我们破了一个诫命，我们就不可以办法去用我们之前所过的耶稣基督的去帮助我们，可以藉着我们的 当我致力去了解以色列圣者和和平之君的赎罪的时候，我对救赎主的赎罪更加尊敬和感激。我了解到耶稣基督为天父的孩子所做的赎罪和他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是我们人类没办法去言语去明白和去了解的。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是很难去明白。如果没有了赎罪，我们就没办法去得到它的启动。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个赎罪，和去明白今生，去提升我这个明白这个赎罪，帮助我们去令到力量，去更加去知道，和去增加我们的技能。去明白这个的赎罪，去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力量，和去运用我们的知识和经验。我相信藉着我们的天父他的儿子为了赎罪所需要的事，是很发人心省的。 救主面临以下三个嘅挑战嘅时候系咁样嘅：第一，沉重嘅责任感，因为佢知道呢件事如果唔圆满咁达成，佢父亲嘅儿子会将会冇一个人可以回到佢身边，因为佢哋如果冇办法去藉住因为佢都可以违反呢戒句，佢哋冇办法悔改，就将永恒从佢面前咁嘅驱逐。因为佢绝对冇唔洁净嘅事物可以同神居住，佢父亲嘅计划将会失败，每一个灵魂嘅孩子都会受到撒旦嘅控制。第二，佢完全纯洁嘅心灵需要亲自体会所有人类所承受嘅罪恶嘅后果，甚至系最邪恶、去卑劣嘅罪行。第三，在体能上面和精神上面，他都需要在极限 的挑战。在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原因下，在他就尽力所能的时候，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他的天父容许他用他自己的力量去承担这个重担。我尝试去想象救主在十字架上面高喊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一刻里面，我相信天父来讲，他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他是藉着他能够可以去一直享有自己的能力去做，他的天父知道救主必须要单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外在力量，完完全全地 去用自己的力量去促成这个赎罪。父并没有离弃子，他比他自己完美的儿子可以赢得赎罪的永恒的美果。在今生冇人可以完全体会到呢个赎罪嘅结果带嚟嘅益处。我哋每个人都急切咁去需要加强去了解耶稣基督赎罪嘅重要性，先至能够令赎罪成为生活中不可动摇嘅基石。由于呢一个世界越嚟越缺乏于呢个基本嘅标准，而荣耀感、美德同埋贞洁，并这个被肉欲追求牵制的一边，我对耶稣基督的赎罪的了解和信心将会提供获得成功生活的力量和能力，亦都会在我们的考验之际得到信心，在动摇的时候去带来这个平安。我鼓励大家在这个去更加了解这个救赎的计划，去明白到这个美妙美丽的他神圣的召唤，成为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而且充诚地去无与伦比永恒无限的美果。深切的沉思经文加上真心的祈祷，将会加深你对他无限的罪的了解和感谢。而另一个向学习耶稣基督的有效的能力呢，就是去继续地去参与和出席圣殿的事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重新去立志，在家里面去教导正确的原则。我们如果这样做，就会令附托于我们的手上面的灵有最大的机会获得快乐。我们需要去明白到教会是很好，但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有主要的责任去教养这些交托我们灵，交托我们手上的灵魂的孩子。在家里面教导真理是几咁重要的，教会是很重要，但是父母要在家里面去教导子女去获得必须要知道的这些知识和指引。 有句话咁讲得好好，佢话喺呢个世界上面，我哋有好多嘅召唤，但系父母同父亲同埋母亲呢个召唤系唔会被赦免嘅。我哋藉住我哋获得嘅召唤，有一日都会被赦免，但系呢一个父职同埋母职嘅召唤就唔会啦。喺你去沉思同埋考验呢个经验经文嘅节嘅里面嘅时候。研究经文的时候，圣灵的力量会将真理好像甘露这样滴在我们的心意上面，成为我们生活中在这个动荡 的年代里面获得这个稳固的基础。身为父母，我们有责任教导子女去教导他们正义，还有去准备好去做准备，教导他们真理，并鼓励他们在真活生活。在这个复活节里面下定决心，要令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里面真正 的中心，确实这样去在这个需要的时候，无论在属灵或者属世的决定上面，都要想一想下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什么呢？当救主成为家庭中的中心的时候，你的家就会充满平静，和无论在孩子长大或者都会感受到家里面有一股宁静安全的气氛。想要令到改变有永恒的持续的方法，就要令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模范。如果你曾经不服从这些诫命，觉得自己不配称，我要你知道，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牺牲的原因。藉着祂的赎罪，祂已经永远开启了这个大门，给我们可以纠正这些错误，为那些不对的事情做悔改，并克服违戒 的教导的生活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救主爱我们每一个人，祂令到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充满，祂希望我们在这个地面上获得快乐。我很爱祂，也很尊敬祂。身为祂授权的仆人，我这样完全全心全意地郑重去见证祂是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多年前，我目睹过一宗令人心碎的事变成悲剧。一对年轻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即将生的时候，生活里面因为这件大事而充满期待和兴奋。但是婴儿就在生产的过程里面因并发症而死亡。这个时候他们的心碎转为悲伤，悲伤又转为愤怒，愤怒再转为指责，最后指责转为报复。他们要报复这位医生，因为他们认为他应该为这件事负全责。这对夫妻的父母和其他家人也加入报复行动，试图要令这位医生身败名裂，事业全毁。但是愤怒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吞噬着这一家人的心，最后甚至迁怒到主的身上。他怎能够容许这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呢？教会领袖和教友再三比喻他们灵性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但是都被拒绝。终于他们不再同教友来往，现在已经有四代受影响了。这个曾经对主有信心，对他的教会热心奉献的家庭，现在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一个家人参与任何灵性活动了。Yes. 耶稣基督是我们在极艰困的生活当中获得平安的唯一泉源，他是和平之君。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示他的恩典，并邀请我们烦恼苦担负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平安息。 佢更加应许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的祖父母有两个小孩，一男，我的父亲一女。我的父亲在夏威夷做完传道服完兵役之后，在1946年又回到夏威夷群岛成家立业，而他的父母和妹妹都住在盐湖城。我这位姑姑在1946年结婚，并在四年之后怀孕。对父母来讲，期待着女儿，尤其是唯一的女儿，初为人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没人知道姑姑怀孕的是一对双胞胎。很不幸的是，姑姑后来难产，她和这对双胞胎都在生产过程中过身。祖父母伤心到极点，但是他们的悲伤使他们即刻归向救主和他的赎罪。他们并未苦苦追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谁应该为这件事负责，反而是寻求出人意外的平安，同时亦都认真地过正义的生活。我的祖父母一生都不富有，亦都从未在社会上成名，他是教会亦未担任过领导职位，只是忠信的后期圣徒。1956年，祖父母在退休之后就搬到夏威夷和仅存的孩子团聚。后来的几十年，他们关爱住家人，在教会里面服务，尤其高兴能够在圣殿里面担任教义工作人员20多年。但他们最开心的就是能够聚在一起。他们两人不喜欢相隔两地，甚至谈过谁要走先，就想办法要找回对方。结婚65年之后，就在他们即将庆祝90岁生日的时候，两人因为自然原因在几钟头之内离世。我当时是他们主教，还为他们主持丧礼。阿特祖父和祖母的忠信，特别在遭遇困难的时候所变出的忠信，现在已经影响了他们之后的四代子孙。他们最直接和深刻地影响的是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还有我的母亲。我父母最小的女儿34岁的时候，因生产的时候的并发症在10日之后过世，留下四个小孩子，从10日到8岁不等。他们效法上一代的榜样，毫不犹豫地归向主嚟寻求安慰。无论在社会上或者在教会里面，都有大喜大悲的情景。这两者都是计划入面的一部分，缺乏其中一个就无法了解另一个，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因为万事必须有对立。这两句话并不是互相矛盾，反而是相辅相成。小艾尔玛在描述他归向主的感觉的时候，曾经这样形容：我的灵魂充满喜悦，其程度犹如原先的痛苦。有些人遭遇重大问题没办法解决，有些人就小题大做，将问题放大。西门雷德是基督门徒教会的领袖，对我们教会略有所知。他在同约瑟·斯密见面之后深受感动，就在1831年6月加入教会。西蒙随即被问入为长老，并召唤去传道，但是在教会总会会长团给他的召唤信和正式的传道支派当中，他的名字被拼错了一个字母，他的姓氏被误拼为 RIDER， 正确的拼法是 RYDER。这件事使他开始质疑起自己的召唤和总会会长团，他选择不去传道，并且搬离教会。不起好来之后，他就对约瑟·斯密和教会产生仇恨和强烈的反对。在1832年3月的某个晚上，一班愤怒的暴徒进入约翰·詹森屋企里面，将约瑟·斯密和西德里·雷格登拖到室外，将他们身上淋满焦油和羽毛。他们听到有人大喊：西门，西门，焦油桶在哪里呢？西门雷德在不到十个月之内由积极的归顺者变成暴徒的领袖，他灵性的堕落只是由串错一个字开始。我们处理 大小事件的方式都会影响我们自身的生活。先知约瑟斯密为我们在处理个人不幸事件和对立上提供了榜样。当他身陷尼巴地监狱的不人道的环境的时候，他受到神圣指引的启示，当中的一部分是对约瑟当时生活的描述，也都是预先给他的警告。如果愚昧的人会嘲笑你，如果你被召唤去经历苦难，如果你遭遇假弟兄的危险，如果你被控以各样虚假的控诉，如果你的敌人攻击你，如果你被丢到坑里或凶手的手中并被判死刑，一切元素都联合起来阻挡去路。尤其是如果地狱的口也向你张大嘴巴要吞没你，我的意外，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跟住落嚟嘅系几咁强而有力嘅话，人只曾降低于这一切，你比他还伟大吗？随之而嚟嘅系清楚嘅指示同伟大嘅应许，所以持守你的道，圣迹必留在你身上。他们的界限已定，所以不要怕世人所能做的，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后来的好多年，约瑟斯密持续在充满逆境的生活当中正义感持守到底，他对生活充满信心。至于我被召唤去通过的危险，在我看来不过是件小事，我已惯于在深水中游泳，我以患难为喜乐，因为神已救我脱离这一切，今后仍必救我。若失基于自己能够一直归向主，所以他有信心可以克服这些不断的对立。如果你觉得被人错待，无论对方是你的家人、朋友、教友、教会领袖或者生意伙伴，无论你所面对的是挚爱过世、健康、经济衰退、虐待或者责任等这些问题，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拿出你全部的力量，并且对症下药，持守你的道，不要选择放弃，要毫不迟疑地归向主，运用你对主所有的信心，给他来分担你的重担，给他的恩典来减轻你的负担。我们蒙受应许会不受任何痛苦，即使有苦难也被来自基督的喜乐吞没。绝对不要被尘世事物将你的灵性隔绝。在耶稣基督最伟大的榜样当中，他为了赎罪必须降至万物之下，并承受所有人的痛苦。因此我们可以得知，赎罪的目的不单只是在于提供克服罪的方法，救主最伟大的尘世成就令他有能力实现这项应许。假如你们全心全意归向主，信赖他，竭尽心力侍奉他，假如你们这样做，他必救你们脱离束缚。让我们在纪念复活节这个早晨归向主，祂是我们明亮的神星。我见证主必会在道路、真理、生命上一直照亮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和会众现在会一起唱欢欣救主是王。唱诗之后，我们很高兴能够聆听昨日被赦免总会儿童会会长职务的雪柔南特姊妹演讲。在她演讲之后，十二使徒定下组的昆丁柯克长老会为我们演讲。然后唱诗班会献唱当他再来时。
This is the 180th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180周年上半年总会教友大会。
Several years ago,
幾年前，我訓練一班幼兒班領袖點樣教年輕嘅細蚊仔簡短嘅福音課程嘅時候，一位幼兒領袖將佢年幼嘅仔抱喺佢膝頭上，我揸住一張救主嘅圖片示範點樣對兒童講嘢。一開始談論耶穌嘅事，呢、這個細蚊仔就馬上由佢媽媽嘅膝頭度跳落地走過嚟。认真咁样望住张图片，摸下摸下图片上嗰块面。我啱啱开始讲课程，我就问佢：呢个系边个啊？呢、这个十蚊仔就面露笑容咁话：系耶稣。呢、这个小朋友年纪好细，其实连自己嘅名都未曾识讲，但系佢认得救主嘅容貌，知道佢嘅名。我见到佢咁可爱嘅反应，就不禁想起救主讲的话，一直寻求主的面，你们就可以凭耐心保存你们的灵魂，而你们将获得永生。一直寻求救主的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当然不是指认出他的图样，基督邀请我们寻求他，邀请我们认识他是谁，知道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同埋他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我们透过信心和行动来接近他，才能够归向基督，最后得见他的面容。那是要透过毕生的努力而达成。我们要怎样在今生寻求他，才可以在来生见到他的面容呢？尼腓三书里面记载有一班人在尘世亲眼见到救主的面容。 虽然我哋而家仲未能够见到救主，但系或者我哋可以透过呢啲尼非人嘅经验而学习，救主过世之后向呢啲人显现、教导同埋祝福佢哋。经文话事情是这样的，他命令他们把小孩带来。身为父母同埋领袖，我哋有责任去将新生嘅呢一代嘅细蚊仔带到救主身边，使佢哋能够见到救主同埋天父嘅面容。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亦都同时将自己带到救主嘅身边。我再问一次，我哋点样先可以做到呢一点呢？尤其是呢个有咁多事物令人分心嘅世界，尼非三书里面嘅父母爱主，佢哋相信主，对耶稣基督嘅奇迹有信心，佢哋爱细蚊仔，带佢哋嘅细蚊仔喺埋一齐嚟聆听主嘅话，并且服从主嘅诫命，将啲细蚊仔带到主身边。父母将细蚊仔带嚟之后，基督吩咐呢啲父母跪低，然后基督为佢哋做咗一件佢亦都曾经为我哋大家做嘅事。耶稣为佢哋向天父祈祷，记载话耶稣做嘅系非常伟大而奇妙嘅事，远远无法形容。呢啲父母归向救主，接受佢嘅赎罪，因此获得力量，能够做一切必要嘅事，将佢哋嘅细蚊仔带嚟。基督要求你啲父母做嘅另一件事，可以喺尼非三书第22:13揾到，话你的儿女都要受主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于是跟住呢啲尼非人嘅父母，根据自己同主相处嘅经验，教导佢哋啲细蚊仔有关主嘅事，教啲细蚊仔要爱主。教佢细蚊仔福音，教佢哋点样跟从住福音而生活。呢啲父母俾细蚊仔良好嘅教导，使到呢块土地上有200年嘅正义同埋和平。我请你哋睇下自己身边所爱嘅人，呢啲系我哋嘅家人系最重要嘅。我可以肯定，你哋希望呢个家庭系个永恒嘅家庭。你哋。都唔想失去任何一个人。我哋啱啱提到尼非三书里面能够帮我哋将啲细蚊仔带到主身边，呢个系一个我哋可以遵循嘅模式。第一，我哋必须全心爱主，亦必须爱我哋嘅细蚊仔。第二，我哋必须不断咁寻求主，自己尽力去按照福音而生活，令自己配称做佢哋嘅榜样。第三，我哋必须教细蚊仔福音，等佢哋学习跟从福音生活，咁去生活，跟随你啲模式，将细蚊仔带到救主身边，系一个过程。第一，我哋必须学习点样爱主同埋我哋嘅家人。呢个需要时间、经验、信心同埋无私嘅服务。只要我哋嘅心充满主嘅爱，我哋就可有能力去爱。或者主或者有时为我哋所做嘅事而流泪，但系佢爱我哋，会喺我哋身边帮我哋。我哋必须学习点样用爱嘅方式嚟爱啲细蚊仔。第二，我哋必须成为配称嘅模像。这个亦都是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希望细蚊仔归向基督，而能够见到主的面容，我们自己要寻求主的面容，我们自己要认识这条路，才可以为细蚊仔带路。我们必须令到自己的生活整整有条，细蚊仔才可以向我们效法，跟着去做。我们要问一下自己，细蚊仔望着我们的时候，他见到什么呢？他们会不会因为我们过的生活而在我们的容貌上见到救主的形象呢？记住，我们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榜样，但是我们都可以成为配称的父母和领袖。我们努力成为配称，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榜样。有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好像很失败，不过我们要继续努力，透过主我们可以获得力量，成为我们必须成为的人，做我们必须做的事。第三，我们要透过经文和先知来教导细蚊仔福音的真理，帮助他们接受和认识圣灵，一步一步地将细蚊仔带到救主的身边。 即使是好甚好年轻好细嘅细蚊仔都能够了解、接受同埋学习永恒嘅本质嘅事。佢哋爱经文，爱亦爱先知。佢哋有向善嘅天性，系要靠我哋点样帮佢哋同天上保持畅通嘅结连结，等佢哋唔会受到外界负面嘅影响而偏离圣灵。我哋可以从经文揾到帮助同埋指引。咁我哋亦都可以教啲细蚊仔学习点样从中揾出自己嘅答案。我哋可以教佢哋正确嘅原则，同埋点样应用喺生活当中。我哋可以引导啲细蚊仔接近圣灵，等佢哋可以对学习紧嘅真理获得见证。我哋可以帮佢哋揾到实践福音嘅喜乐，等佢哋喺生命里边建立巩固同埋信心嘅根基，咁样嚟巩固佢哋。嗱，呢啲一切都唔系容易做得到。利非记载话，嗰啲家庭有200年嘅和平，佢哋一定系用咗好多心血，需要好勤奋、好多耐性同埋信心。但系冇任何事物比呢件事更加重要或者更加有价值，只会帮我哋，因为佢比我哋更加爱呢啲细蚊仔。主爱佢哋，亦会祝福佢哋。记得主为利非人嘅细蚊仔祈祷，咁一一祝福啲细蚊仔。经文话，他向群众说话，对他们说：看你们的小孩。他们注视着去看时，眼睛望向天空。他们看到诸天开了，他们看到诸天使，他们看到众天使从天而降。如同在火里，他们下来后环绕那些小孩，他们被火环绕着，众天使施助他们。我们的细蚊仔怎样才可以在今日体验到这样的祝福呢？罗素培勒长老说，很清楚地，我们蒙信赖附托这些宝贵的细蚊仔，是赋予神圣高贵的管家职务，因为神指派我们以爱、信心之火和真正的了解的心来围绕住今天的儿童。弟兄姊妹，我们是天使，天父今天派遣我们来祝福这些细蚊仔。当我们教导他们福音的原则，令到屋企里边因为按照福音生活而充满咗喜乐嘅时候，就系、是、能够帮助佢哋有朝一日见到救主嘅面容。我哋可以一齐认识救主，感受佢嘅爱同埋祝福。我哋可以透过佢翻到天父面前，我哋愿意服从、忠信、勤奋咁样遵从主嘅教导。经文话，主实在这样说，事情是这样的，每个离弃他的罪归向我、呼求我的名、服从我的声音、遵守我的诫命的灵魂，将见到我的面，并知道我存在。弟兄姊妹，我知道神是活着，耶稣是他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他邀请我们归向他，亦命令我们要将细蚊仔带来，同我们一起见他的面容，并且同他和天父永远住在一起。我祈求我们大家都能够努力地争取到这项伟大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要感谢南特姊妹和她两位副会长所做的美好服务。在复活节的星期日，要对全球这个我们所爱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最后的后期圣徒讲道，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责任。今日早晨，我们庆祝她胜利，克服死亡。我们感谢能够知道这件事，全心全意感激救主，心甘情愿地为我们所做的赎罪牺牲。他接纳了父的旨意，克服死亡，赢得崇高胜利，这件事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件。 我感谢有这个机会特别讲一讲跟从救主这个题目。救主被钉十字架前，在他尘世传道的最后两日，不单止寓意深远，而且就某些方面来讲是超乎理解的。有多对于我们永恒命运非常重要的事都发生在星期四延续到星期五，即是基督被钉十字架那一日。最后的晚餐亦即逾越节的晚餐，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神圣纪念仪式，在星期四傍晚进行，有些极丰富重要含义的教义同在这次最后晚餐开始引入。我要讲的有三项：救主他确立了神圣餐教义，他拿起面包撕开烛土之后递给他的门徒，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用这个方式去制定圣餐。其次，他特别强调几一项教义是教导我们爱是最首要的原则。他教导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三，透过基督的调停或者指示，使徒们得到应许，将被赐予圣灵作为他另一位保卫师。救主最后亦完成了赎罪，他背负起全人类的罪的重负，经历到撒旦所能招致的一切恐怖。在这个过程中，他忍受简短虚伪的审判，以及于十字架受难的悲痛经历，而最后以基督在复活节的胜利复活而结束。基督完成了身为救主和救赎主的神圣使命，我们将会在死亡里面复活，而我们的灵体将和我们的身体重新结合。经由他的恩典，我们会有机会依照我们的配精程度回到神的面前。先知约瑟斯密在讲到复活节所各项事件里面提到，我们宗教的基本原则是使徒和先知对耶稣基督见证，见证他死亡被埋葬第三天复活以及升天。有关我们宗教有所有其他的事都只是这见证的附属部分。我们虽然因为赫西马利园同足柳地的崇高意而欢欣，但我们的重心永远都应该放在复活的主身上。身为基督徒的英国神学家弗雷德里克就曾经见证，早期基督教会的信徒都歌颂救主是复活的、永恒的、荣耀的基督，而且看到的救主并非挂在十字架上，而是坐在宝座上。兴格勒会长讲过，我们对全世界的信息是他活着。基督的象征对于后期圣徒来讲，在于有意义地表明我们的信仰和按照福音地生活。在我们沉思今天作为基督徒有什么意义之前，请想想我们怎样可以踏上成为门徒的路途。我建议我们都仔细思考并且适当地效法救主在尘世生命最后两日所做的事。首先想想救主制定圣餐这件事。救主早已经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他的神圣救赎使命 在前身的天上战争就开始，在那日傍晚展开并延续到第二日。但他面临考验和迫在眼前之际的敌人，他没有任何迹象去显示他准备反击或者任何不实的指控，相反他向他的门徒制定神圣的圣餐教义。当我沉思当时的庄严情景，令我深受感动。圣餐聚会是教会一切聚会中最神圣的。救主复活之后，在尼非人当中制定了圣餐。我们如果要成为他的门徒，成为他教会中忠信的教友，就必须记住并且尊重圣餐。圣餐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向天父表示 我哋愿意跟从救主，悔改，透过赎罪而成为圣徒。圣餐亦都让我哋能够向神见证，我哋更新洗礼圣约嘅同时，会记住佢嘅儿子，并遵守佢嘅诫命，咁就让我哋增加对父同子嘅爱同埋感激。教主亦都强调爱同团结，并宣称如果我哋彼此相爱，我哋就系佢嘅门徒。佢喺即将执行有关永恒嘅赎罪之际，赐俾我哋呢一条诫命，系需要我哋去效法嘅。我哋藉住遵守佢嘅诫命，以及同为佢嘅儿女服务，表达出我哋对神嘅爱。我哋无法完全理解赎罪，但无论面对点样嘅逆境，都可以喺生活入边尝试更加有爱心同埋仁慈。教主吩咐佢嘅门徒要彼此相爱，佢喺最后晚餐教导呢项原则嘅方式系咁生动同有力，以致成为喺尘世生活最时期入边最感人、最优美嘅事件之一。佢并非只系简单咁教导我哋要有道德嘅行为。呢位神嘅儿子啦，恳求佢嘅门徒以及所有将会跟从佢嘅门徒嘅人，要记住并遵行佢呢一项教导嘅核心。我哋之间点样相处，点同埋互动，反映出我哋跟从耶稣基督嘅渴望程度。喺我哋聆听呢场教友大会嘅信息，我哋内心受到感动，会下定决心承诺并做得更好。但到咗星期一早上，我哋就会翻去工作、学校、社区，翻到一个好多时候都好混乱嘅世界。呢个世界上好多人都彼此怀有戒心同埋怒气。我哋了解呢啲感觉，我哋亦要学习喺态度、言谈上诚恳有礼同埋谦和恭敬嘅态度。我哋有唔同事意见嘅时候，更加应该系咁。教主教导我哋，甚至要爱我哋嘅敌人。绝大部分嘅教友都遵从呢重嘅劝诫，但有啲人以为，与其跟从耶稣基督去做，不如发泄心入边嘅怒气同埋内心嘅感受更重要。我邀请我哋每一个人都清楚，都睇清楚，我哋就算唔同意人嘅时候。嘅嗰种表现，反映出我哋有冇真正跟从救主。唔同嘅意见并唔系一个问题，但系暴力同埋破坏并唔系一个答案。我哋如果喺逆境中能够同样表现出爱同尊重，就会变得更似基督。救主应许要将圣灵赐俾十二使徒呢件事，证实咗圣灵肩负住无可比拟嘅重要性。圣灵是神组入边第三位成员，是一个灵体，亦是保卫师。他为父同子作见证，显露一切真理，并且圣化那些悔改而受洗的人。他被称为神圣的应许之灵。因为这样，可以证实我们每一项的正义行动、教义和圣约都是蒙神悦纳的。藉着应许的神圣的灵，接受到认真正的人会接受到父所有的一切。我们生活在一个嘈吵、喜好、争辩的世界，每个时刻都可以看到、听到各式各样的资讯、音乐，甚至毫无意义的事物。如果我们要获得圣灵的启发，就必须放慢脚步、沉思、祈祷，用适当的方式生活，使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提示，按照提示去做，我们可以因为这样而避免严重的错误。身为教友，我们有特权从圣灵接受光同知识，直到完美的日子。救主在客西马利如同被钉十字架所面临的赎罪考验，是我们最好的典范。他在精神、肉体和灵性上所受的苦痛，并不是我们所能够了解。他在客西马利如向天父祈祷，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身为他的门徒，有时候会受到不公的考验和迫害，受到卑劣的嘲讽，并面临到属世属灵的风暴，程度有时会令人难以负荷，甚至会经验到那种会令到我们希望远离的苦杯，但是没有人可以幸免于人生的风暴。我们正为救主的第二次来临做准备，经文清楚记载没人知道会几时发生，但经文亦都告诉我们，在末世时代，在我们一定要面对的苦杯里面，就包括多处必有地震以及泛滥汹涌泛滥的海浪。近来很多地方发生了伤亡惨重的地震和海啸，包括智利、海地和太平洋群岛。几星期前，总主教大卫·帕顿、塔德·克里斯特长老和我有机会见了一些在去年9月萨摩亚东部海啸中失去家人的圣徒。当时教徒座无虚席，聚会非常感人。由于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有机会向这些精选的教友保证，他们可以和失去的亲人重聚。那里的支援会长索尼普梭在开车的时候，看到很远的地方的海上掀起巨浪，他立即响安，叫停在路边准备回学的小朋友，叫他们尽快跑去高和安全的地方。那些小朋友立刻听从他的指示，他又立刻开车接了他四岁的女儿，而且之后他会去接他的妈妈。但是他还未去到他妈妈那里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巨浪就将他的车冲到300米的高空，并且卡在一棵树的上面。他匆忙地将个女放在他的车顶上面，并且游水去到他家附近的另一棵树，救出在棵树枝上面的妈妈。他之后用了很多的力才可以和个妈妈一起游到车上面安全的地方，但是很多人并没有那么幸运，他们没有时间去到安全的高处，很多人失去生命，特别是小朋友和老人家。我们和萨摩亚这些家庭讲，全世界教友都很关心他们，为他们祈祷，并捐出禁食奉献和人道救济基金去救助教友和他们的邻人。而对于智利和海地的教友和他们的邻人亦是一样，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要跟从耶稣基督。我们和萨摩亚的家庭聚会的时候，我们都清楚深刻感受到要在灵性上去到较高的地方，过更好 的生活，和固守救恩的教义。救主的榜样和他一生教导我们要避开灵性上低迷的地段，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事物所控制。聚会结束，我和教友握手的时候，一位姊妹跟我说，她的家庭还未圣殿，而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女儿。她含着眼泪地说，她们现在的目标是要为圣殿的神圣计做好准备，令她们能够永远在一起。在我们沉思这位，在我沉思这位姊妹所说的说话和这个世界当前的情况，我感受到无必要忠告你们每一个人去寻找一处比较高的地方庇护所，同埋嚟自圣殿嘅永恒保护。1836年4月3日嘅复活节早晨，喺奉献过加德兰圣殿一个星期之后，十二使徒主理咗象征主嘅晚餐嘅圣餐，将圣餐分俾教友。聚会结束，庄严而静默嘅祈祷之后，救主喺威严中向先知约瑟同埋奥利弗考德利显现，透过摩西以利亚和以莱加复兴了其他的圣职权约，包括能够令家庭在全永恒缔结一切神圣的印证权力。今天在这个复活节早晨，我们因为救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欢欣，他使到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获得救恩和超升，就好像撒摩亚的小朋友一样，我们都必须要竭尽所能跑向神所准备的高地，获得安全和平安。而方法之一就是要谨守我们活着的先知多马万孙的教导，他是跟从救主的人的完美榜样。在这个荣耀的复活节早晨，我心中响起复兴时期一个忠信仆人以利沙书所写的， 何等完全，何等宽仁，神圣和谐永恒。我以使徒身份见证耶稣基督活着，是世界救主和救赎主，祂为真正的幸福提供了道路，我为这样而作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express our
我哋感謝摩爾門大會堂唱詩班為今日早上帶來的美妙音樂，亦都感謝本場大會所有的演講者。我哋而家好榮幸能夠聆聽我哋敬愛的先知多馬孟宣會長演講。在他演講之後，唱詩班將會獻唱《他已復生》來到結束本場的大會，跟住七十元沃夫岡保羅長老會為我們作閉會的禱告，最後一場的教友大會將會在今天下午兩點開始。孟宣會長，
This has been remarkable.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大会。我代表所有参与的人、演讲和音乐的人，身为教会的总会长，我选择在这个时候同你们表达两句最重要的说话，是英文。去舒蘭姊妹和其他的演講者多謝。很多年之前，我在英國倫敦的時候，我參觀了著名的泰特美術館，在那裡一間間的展覽室裡面懸掛著根爾巴羅、林布蘭特、康斯塔伯和其他知名藝術家的作品。我非常欣賞那些畫作，亦都知道要创作出一幅幅的杰作需要几咁高超精湛的技巧。但是在三楼一处安静的角落那里悬挂着一幅画，不单止引起我注意，更加深深感动了我。这幅画作的作者是法兰克·布利，他画的是一间简陋的小屋，面对着狂风暴雨的大海，有两位妇女在画面中，分别是未归家渔夫的母亲和妻子。他们整夜通宵地张望，守候着渔夫的返航，但是长夜已尽，事实已成事实，渔夫已经在大海上消失了踪影，不再回来。这位年轻的妻子跪在婆婆的身边，个面埋喺老妇人嘅膝头哥上边，绝望咁喊住。窗台上烧尽咗嘅蜡烛，道尽咗一整夜嘅枯守空等。我感觉到呢位年轻妇人嘅锥心之痛，我感觉到佢系几咁哀伤。画家为佢嘅作品所定嘅标题，深刻咁道出咗呢个悲伤嘅故事。标题就系绝望的黎明。哦，各位年轻的妇人是几咁渴望得到安慰，几咁希望罗伯特史提文森安魂曲入面的诗句能够成为事实。水手回家了，从海上回家，猎人回家了，从山上回家。在尘世生命的种种现实中，最能够确定的莫过于死亡这件事。每个人必有一死，死亡遍及全人类，有人在婴儿的时期就夭折，有人英年早逝，有人迟至白发沧桑才撒手归世。死亡可以因为意外、疾病而来，或者悠然安眠，但无人能一幸免。死亡无可避免地使到人痛失亲友，特别是英年早逝的人，使到尚未实现的梦想遭受致命的一击，使人壮志未酬，希望破灭。世人在面对亲人去世，或者亲自企在永恒门槛之前的时候，都会很自然地沉思在那个分隔可见之事和未见世界之间的那层幔子之外，会有什么的景象。 好多世纪以前，约伯呢个长久备受祝福、拥有一切物质享受嘅人，到头嚟发现所有可能降临到世人身上嘅灾劫，全部都痛苦咁折磨住佢。佢同朋友同座，讲出咗呢个恒古不变嘅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约伯读出咗每个世人都曾经沉思过嘅问题。在这个荣耀的复活节的早晨，我想要探讨约伯的这个问题：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并且提出这个答案。这个答案不单止是来自于深度的思考，也都来自于神所启示的话语。我要由最基本的部分开始讲起。如果这个世界是经过设计的，那就必定有一位设计者。有哪个能够放眼宇宙的奇妙万物的时候，会不相信有一种为了全人类而做的设计呢？有哪个会怀疑有一位设计者的存在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学习到那位伟大的设计者创造了天和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位伟大的设计者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创造了空气，将陆地和水分开，并且说地要发生青草，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就包着核。他创造了两个光体，也即是太阳和月亮，众星亦都由他创造。他叫活物滋生在水里面，叫飞鸟在大地上飞行，事就这样成了。他还创造了牲畜、野兽、昆虫。这个时候他的设计接近完成阶段，最后他按照他形象造人，有男有女，要他们管理一切的活物。只有世人获得了智能，拥有头脑、心智和灵魂，藉住这个特质，人就具备了信心、希望、灵感和怀抱理想的能力。有哪个能够令人信服地辩驳说世人，即是伟大创造者最高贵的作品，能够管理一切的活物，有大脑、心智、意念和灵魂，还有智能和神圣的世人，竟然会在离开肉体凡躯之后就不再存在呢？若果想了解死亡的意义，就必须先懂得人生的目的。信仰的微光必须屈服于启示的灿烂光芒，藉由启示我们知道我们在出生成为世人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在前生的阶段，我们无疑地是神的儿女，我们高声欢呼，因为有机会来到这个充满挑战但是又不可以缺少的尘世生活。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获得骨肉身体，要克服考验，要证明我们会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的天父知道，根据尘世生命的本质，我们必定会受到诱惑，会犯罪，会有缺失。为了使我们每一个都获得成功的机会，天父为我们预备了一位救主，为我们受苦，为我们而死。他不单止会赎我们的罪，赎罪的一部分更加需要由他来到克服肉体的死亡，即是那个因为亚当的罪落，每个人都无法幸免的死亡。因此两千多年以来，基督为我们的身为我们的救主降世为人，诞生在百里行的一处马槽那里，这位预言已久的尼赛亚终于降临世间。有关耶稣童年的记载非常之少，但是我非常之喜爱路加福音里面的这段说话：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使徒行传入面亦都有另外一句简短的话同主有关，意义非常深远，话到他周流四方行善事。耶稣由约翰在约旦河入面为他施洗，他召唤十二使徒，祝福病人，使跛脚的能够走路，盲眼的能够听睇见，聋的能够听见，他甚至让死者复生。他教导，他作见证，他提供完美的典范，让我们去依循。跟住，世界救主的尘世使命逐渐走向尾声。他和他的使徒在一间楼房上面举行最后的晚餐，在前面等着他的是客西美玛利园和足留地的十字架。只是凭着世人的智慧，我们没办法体会基督在客西美利园为我们所做的事究竟是多么重要。他事后亲自描述了这段经历，他说，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在客西马利园承受剧烈的痛苦之后，他气力耗尽，但是又被粗暴无理的手捉住，带到拿亚、该亚法、比拉多和希律的面前，遭到控诉，被人咒骂，恶毒的殴打再次削弱他饱受摧残的身躯。当他被迫戴上尖锐的荆棘编成的残酷冠冕的时候，刺伤了他的额头，鲜血流下他的面颊，然后他再一次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愤怒的暴民在那里大声叫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最后让步了，他遭到鞭打，那些鞭是由多条的皮绳加上锐利的金属和骨头编织而成。在残酷的鞭刑之后，他起身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一步一步向前行，直到没办法再向前走，再由另外一个人帮他背负他重担，最后在一座叫做足留地的山丘上，在束手无策的信徒的注视之下，他伤痕累累的身躯被钉在十字架上，遭受残酷的戏弄、诅咒、嘲笑，但是他仍然喊着喊到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煎熬和他的生命一点一滴地流逝，他以干裂的口讲出了这句话，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慈悲的死亡以平静和安慰让他摆脱肉体凡躯的悲痛忧伤，他再次回到父的面前。在那个最后一刻，夫子原本可以反悔，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到，他降到一切事物以下，因为这样他才能够拯救一切。跟住他没了生命的身体被匆匆轻轻地放入一个借来的坟墓里面，在基督教所有的语类当中，对我意义最大的莫过于在那个星期的第一日，天使对着哭泣的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位玛利亚所讲的话。当时他们两个前往坟墓要去看顾主的身体，那位天使这样讲，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我们的救主已经复活了，在人类历史中那个最荣耀安慰人心被人保障的事件已经发生了，死亡已经被战胜。那个在客西马利园和足留地的痛苦折磨已经被抹去，世人的救恩已经获得了保障，亚当的罪落亦都被更正。 在那个复活节的早晨的空的坟墓里面，就是对约伯的问题的答案。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凡是听见我演讲的人，我要对你们宣告，人若死了，必能再活。我们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有启示的真理之光，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读过，而且我相信那些人曾经体验过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痛苦，体验过他复活的喜悦的人的见证。我读过，而且我都相信那些在新世界获得同一位复活了的主亲自拜访的人所作的见证。我相信一个人的见证，他在本福音期曾经同天父和他的儿子在一处现在被称为圣林的树林里面同他交谈，而且他献出了他的生命，用他的血封印了那项见证。他这样宣告，现在在许多对他的见证后，最后这是我们对他的见证，他活着，因为我们看见他在神的右边，也听到有声音作见证说，他是父的独生子。死亡的幽暗永远都可以被启示的真理之光驱散。夫子这样讲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过去很多年，我听过亦都读过无数人向我分享的见证，他们见证复活的真实性，也都见证在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时刻的确获得了救主所应许的平安和安慰。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故事的部分。在两个星期之前，我接到一封由一位父亲写来令我非常感动的信。他有七个仔，在信中他讲到他的家庭，特别是他的仔杰森。杰森在十一岁的时候就开始生病，之后几年他的病多次复发。这个爸爸讲到，杰森无论身体几不好，但都有着积极的态度，乐观的性格。杰森在十二岁的时候接受到亚伦圣职，而且无论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总是很愿意追求卓越，光大圣职。十四岁的时候他得到了童军的英级奖章。在去年夏天，就是杰森到过十五岁生日没多久，他再次入了院。有一次他看杰森的时候，发现杰森眯埋了双眼，他不知道杰森是睡了还是清醒，但是他开始对着他细声地说，杰森，我知道你很小个开始就已经饱受折磨，而你现在的情况亦都很艰难，虽然你的眼前有一场硬仗要打，不过我希望你绝对不要失去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个爸爸说，他很诧异地看到杰森立刻擘大了双眼，用清晰的声音说，绝对不会。跟着他就再眯埋双眼，没再说话。他的爸爸这样写话，杰森这句简短的声明，是我听过对基督最有力而纯正的见证。他那句绝对不会，在那天深深地印落在我的灵魂上，使我心充满了喜悦，知道天父祝福我能够有这个这么杰出高贵的孩子。而那次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杰森为基督作见证。虽然他们一家人以为那次只是例行的住院的治疗，但想不到杰森 在不到两个星期之后就去世了。当时杰森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正在传紧教，另一个哥哥可以就刚刚接到传道的召唤。事实上传道书来的时间比较早，他们在8月5号即是杰森过世之前一个星期在医院的病房里一起打开那个传道书和全家人一起分享。这位父亲在他的信里面附上了一张杰森瞓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他的哥哥可以就站在床边手一边拿着那封传道的召唤书。在照片下面写了一行字，写了一同蒙召唤去服务在幔子两边。杰森的两个正在传道的哥哥和姐姐都寄了美好又安慰人心的信回家，并且在杰森的丧礼上面分享。他的姐姐正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传教，在信里面这样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活着，因为他活着，包括我们至爱的杰森在内所有人必然再次复活，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确知道我们已经印证成为永恒家庭了。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地去服从，在今生不断进步，就会再次见到他。他的姐姐跟住咁讲，有一句我一直深爱住经文，此时此刻有咗崭新嘅意义，亦都显得更加重要。佢系出自于启示录第21章第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最哀伤的时刻，我们仍然能够由天使在那个第一个复活节的早晨的说话里面获得深刻的平安。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他已复生，他已复生，发出快乐的欢声，脱离了三天的监禁，举世欢腾共同庆，克服死亡人自由，基督胜利已完成。身为他在世上今日的特别见证人，在这个荣耀的复活节的主日，我要宣告这个是真实的，奉他的圣名，即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阿门。
Our beloved
and kind Heavenly Father, 在今次今日咁美好嘅大会进入结束之际，我哋表示我哋最大嘅爱同埋我哋嘅感谢。我哋所收到嘅一切嘅信息同埋教导，以及所作过嘅咁多嘅见证，更加重要嘅就系我哋所感受到嘅圣灵感觉。我哋非常之感谢你嘅爱子，以及佢嘅救赎罪牺牲。佢的确系从佢的确复活，并且因为咁，我哋亦都可以复活。我哋感谢耶稣基督，以及我哋所有嘅快乐幸福嘅计划，让我哋每日都能够记住我哋嘅先知约瑟斯文所有教导。我哋感谢你天父，所有我哋活着嘅先知，我哋嘅万孙多马会长，祈求祝福倾在佢身上，以及佢所有嘅副会长，以及我哋所支持嘅所有先知、先见、启示者嘅众人。当我哋将要离开呢个地方嘅时候，我哋祈求你赐予你嘅祝福俾我哋，让我哋可以跟从你嘅旨意，并跟从住所有你嘅儿子、你嘅爱子嘅榜样，让我哋可以纪念佢一切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这
是耶稣基督后期圣道教会第180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演讲者皆是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以及总会职员，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这项广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不录或作其他用途。